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在中国，在美国还要开左边，你到了澳洲当然要开左边，你到了这边、你到了澳洲说你们是开左边，可是我在美国是开右边，我在中国是开右边，那我就是要开右边，那你开嘛，那你就撞车嘛，那这是违背律、违背神的律，违背自然律，违背地上的律，通通给我们带来伤害，这是犯错造成的。那第二个是因为管教性或是教育性的苦难，虽然大家圣经很熟，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你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乃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底下就讲到管教我们，虽然是这个暂时都是让我们不舒服啊，乃是要，但是实际上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在管教的里面，是管教是众子所必受的。那么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要轻看，不要灰心，不可以厌烦，然后要得到管教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能够有份。第三个是预防性的苦难就并不见得是因为我们犯错，而是为了要预防的那件事情发生，有一个预防性的苦难。那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就是现在的小孩生下来都要打预防针，对不对达军的孩子被打了好几针了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那么多针，所以有人长天花，有人长小儿麻痹，有人长脑炎，那现在的孩子都是借着预防针，因为不要他发生，所以先让他受苦，对不对你带孩子去，你就看见他快快乐乐的，一针下去的时候咋嚎啕大哭当然那些苦难都是暂时的那是为了要预防防止一些事情的发生。那我的牙齿蛀牙了，已经痛成这个样子了，已经够辛苦了，那么医生去看医生，医生居然还要在这个痛苦上再给我凿嘎那样凿，你说我已经够痛了，你还凿干嘛？他说我预防你需要做根管治疗你再不弄的话，整个神经烂掉了，整个牙齿要拔掉了，那这是预防性的苦难，那么是需要的第四个讲到成长的苦难这个很少就讲到growing pain 成长的痛苦。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经过一些苦难的妇人长大了，不是女人长大了，当妻子了，生孩子了，她继续成长的里面，她需要经过这些苦难，对不对？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需要经过一些的苦难她的一些的牙齿必须拔掉，为了新的牙齿长出来，这都是成长的苦难。一棵葡萄树，主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凡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他就修理干净，为了结果子更多这是这个成长要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成长，能够有一个结实累累的成长结果，他需要经过这些成长的苦难，把一些不必要的我们去展示自己美丽的那些虚华的东西，神需要剪断，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经过程。把神不要的拿掉，只为了要能够荣耀神。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约伯的苦难这是讲到义人的苦难义人的苦难基本上我们就是两个一个是为义受逼迫，因为行善而受苦。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特别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在那里也特别说到，人若因为我的缘故捏造各样的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这是为着神，这是为着神，是受为义受逼迫。那另外一个的义人的苦难是完全就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你看拉撒路为什么耶稣要慢两天才去，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别人一来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耶稣故意不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然后耶稣就故意不去，等到拉撒路死了，等到拉撒路臭了，他才来。他容许他们经过苦难，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耶稣甚至在这里说，他说我没有在你们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因为神在这里要提升这三个他最爱的，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耶稣非常爱他们。我以前讲到信心的时候，我说到信心的几个特点啊，我说第一个，信心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第二个，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他会借着环境越来越增长，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第三个，信心是不受限制的。马大玛利亚是一个已经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不凭眼见，不靠感觉，因为他相信主，他第一件事情就打发人去找耶稣。他跟耶稣的之间的关系是已经深入的，但是耶稣要在这里把马大玛利亚把周围的人能够对主的信心能够再提升所以耶稣故意不来，甚至耶稣明说我不来是为你们的缘故，什么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进到一个信心不受限制的境界，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叫死无变有的神，他不是不光不仅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他根本不受限制了，就是从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对神仍然要相信，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这是神对马大玛利亚，那神是特别看重他们，这是在历史上没发生过的，人怎么可能死了，人怎么可能臭了还出来呢？耶稣说你若能信，我不是早告诉你吗，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真的是爱马大爱玛利亚，神要把一个更纯更高更能够归荣耀给神，叫撒旦哑口无言的信心坐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所以耶稣是故意不去，他说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不来的，好叫你们相信。而且耶稣说我不来我就欢喜，这是很特殊的苦难，是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义人受苦，有因为行善而受苦，为义受逼迫的苦，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 purely 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这是被神特别爱特别看重的一般人，神临到他们身上了。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神对苦难的看法。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苦难中该有的态度。我们看四节的圣经刚刚我已经提了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同样的多加一节，就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连受苦他都不甘心，连我们忧愁他都不甘心，这个我们要相信，这是主的存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他不仅仅不甘心受苦，他没有降灾的意念，而当我们真正受苦的时候，只要他能够替我们担，他愿意替我们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他替我们背的最重的一个苦就是审判的苦，应该要被神公义愤怒审判的那个苦，那个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担，更不要说其他的苦。雅各书彼得前书第五章也说到他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诗篇也告诉我们，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真的乐意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借着祷告祈求来告诉神。就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能够借着祷告把各样的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我最难负我有，大家都很喜欢唱常常唱这套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啊，最知心的朋友，最亲爱的救主，多少痛苦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啊，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对主知道的。啊，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背负我们的痛苦。啊，第三件事情，以赛亚书63:9，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我想我们特别记得九节的前半就好了，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说到他陪着我们受苦。从来不要觉得我被神抛弃了，那是撒旦的谎言，那是乌云暂时遮盖了金光。以利户告诉他说，虽然现在虽然有云遮蔽了他，但是金光要重新出现在北方，乌云的遮蔽是暂时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天地万物改变，我们的感觉改变，我们的遭遇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啊，要相信他，他在受苦的时候，他陪着我们受苦。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来我们中间讲到，他是他家的独生子哈，他说他妈妈爱他一个地步，他小的时候生病，啊，那个这个中医给他开的这个中药，啊，熬的中药汤，你知道中药汤很难喝的哈，又苦又难喝的，他妈妈加了糖，他还是不爱喝，后来他妈妈就只好陪他喝。啊，每一次他就在他儿子面前先喝给他看，他说你看妈妈都喝，啊，他说他看到他妈都喝的话，他才甘心喝哈，啊，这个觉得有人陪他，不然他就觉得这么苦，你们哪里了解？光叫我喝哈，啊，他妈就陪着他喝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我们的主陪着我们受苦，他了解我们每一个感受，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非常了解，他凡事上与我们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在这里同情我们，了解我们，帮助我们。而第四个，神不甘心我们受苦啊，神愿意替我们受苦，可是有一些苦还是临到我们的时候，他陪着我们受苦。不仅这样，他更希望我们了解，这个苦如果真发生的话，一定是他量了又量，经过他的智慧，经过他的主权，经过他的爱，过滤过以后才临到我们，不然他不会容许他发生。所以当他既然发生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在这里看见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祝福。他让我们知道这个苦灯今天临到了，决定不是突然的，决定不是随便的，为了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可以荣耀神，也让我们可以跟神的荣耀有份。这是积极的目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对苦难中，在苦难中该有的态度，我想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基本上是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哈。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单纯的信心里面来面对难处。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掌权，就算洪水泛滥，他仍旧坐着为王。这是诗篇29篇啊。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抬起信心的眼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知道他掌权，对不对？他造天地，他是全能的神。当我向山举目的时候，我就遇见了那个看顾我的眼目，我的天父天天看顾我，我知道他爱我，我得到安慰。所以这是在难处中我们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永远知道神仍然掌权啊，仍然神爱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与主同行。啊，在苦难中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来认识神啊，主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都是在苦难中特别才能够经历的啊。我们也在苦难中经历主特别的同在，刚才说过了， 在苦难中他陪着我们受苦。诗篇二十三篇也告诉我们，我就算行过的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在信心中与主同行，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要盼望神的荣耀。而第三个，我们要凭着信心得到主的结局。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些难处如果真临到我们，是被神过滤过的，是有神特别特别的祝福的，他也都为我们预备好结局，他在我们前面已经先过去了。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颗心要得到主的结局，还是我们只是盼望难处早点过去。要不甘心难处只是过去了，让我白白受苦，一定要在难处中，要难处付他该付的代价，就是要让我得到主，生命被主改变，跟神的关系被主改变。这个叫做主的结局。所以在这里诗篇129篇2到3节，他说到，从我幼年以来，我的敌人在我的背上伏犁，而根的犁沟甚长。那个神容许一些苦难在我们身上，好像别人扶着犁在我的背上根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而且根的犁沟甚长，哎呀，又血又肉的下来，那是真的很痛苦。但是你光读这个的时候，你很灰心很失望，你一定要配合诗篇65篇来读，就是当神使这些犁沟都弄好的时候，神降下透雨来，要能够润平这些犁沟，使地长出百物来，能够在这里丰丰富富的得到神的祝福。诗篇66篇12节说到，神容许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让我们经过水火，却这个却字，就是虽然水火是真的，痛苦是真的，但是神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所以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我虽然穿过流泪谷，我虽然进入流泪谷，很多人出不来，终身流泪，终身在里面受苦，但是那些向往锡安大道的人，知道神掌权，锡安说到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是神掌权，锡安说到约柜在那里，大卫的帐幕在那里，说到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当锡安的子民一样经过流泪谷的时候，他们能够让这个谷的性质被改变过来。没有这样子看见，没有这样子信心的人，进到流泪谷常常出不来，终身唉声叹气，终身流泪痛苦。但是这一般的人，有意向的人，有使命的人，是锡安的子民，他们让神掌权，他们羡慕神的同在，羡慕神得荣耀。这般子民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整个流泪的情形被带过去，这个人充满了祝福，人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何等盼望的结局，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不然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都会经过流泪谷，有人一辈子就是在那里流泪，但是有的人却走出来，他们立上加利到锡安朝见神，多么美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